朋友们好。有人问呢，如何才能从头开始按顺序听到我播讲的著名学者周汝昌先生的著作《千古奇文千字文》？下面呢，我就告诉大家一个最方便的方法。首先呢，在您的手机上搜索并下载一个叫做喜马拉雅的 APP， 在手机上安装并打开这个软件之后，在首页上方有一个搜索框，输入李欢读书四个字进行搜索，注意是木子李，欢乐的欢，这样就可以找到我读过的所有的书的音频。如果您想在第一时间听到更新的内容，就点一下关注，这样就可以收到更新的提示。请继续收听《千古奇文千字文》，作者周汝昌，由李欢播讲。接下来是毛诗书姿公嫔言笑两句，是专指古代两位出名的美女毛强和西施，她们都具有绝代之容，或有眉目之美，或有言笑之巧。然后笔锋一转，接上一句年时美催，令人感觉非常奇怪，怎么这四个字与美女姿容等等意思上完全不连贯呢？我们先把年时美催讲清楚一些，就能抓住作者的文理思路了。史就是箭，把一年的光阴比喻为一只射出的箭一样急促，这是平常的比喻修辞，并不新奇。但是如果我们联系古诗词的名句再来体会一番，就会有新的收获了。比如南宋词家吴文英的《梦窗词》，写端午节时有这样两句：午梦千山，年华一箭。上句是说节日这一天午间困倦，小睡入梦，梦中之路就好像穿越了万水千山之远。下句是说时光的流逝像射出的箭一样迅速，这与千字文的年时美催是如此的巧合。那么催字怎么讲呢？我们又想起杜甫写冬至节的名句：天时人事日相催。请看这个催字，是说大自然光阴的流逝像是在催促你的生命时光，拦都拦不住。如果你不嫌烦，让我再引一段京剧的唱词：一事无成两鬓斑，叹光阴一去不回还。日月轮流催小箭，青山绿水常在面前。请看，在通俗戏曲中那一个催字的句法字法，那一个箭字的内涵意义，都与古来的诗词名句息息相关。懂得了这一点，你就会把年时美催与美人的姿容联系起来了。这话怎么讲呢？读过《红楼梦》的朋友就会知道，有一次林黛玉经过梨香院的墙外，听到墙里边歌声笛韵，唱的曲文分明就是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。黛玉听到这里不禁心痛神驰，站立不住，坐在一块石头上。说到这里，你应该已经明白 光阴似箭与美貌如花之间的一种极其重要的关系了。所以周兴嗣在毛诗书姿的后面忽然接上一句年时美催，其意义正在于此。只不过他没有处处点破，反而是留有余味，让读者自己去体会领悟。从年时美催这句算起，往下一共六句，讲的全是光阴与人生的问题。一方面是日月不居，流光易逝；另一方面是夜尽朝来，清晨的阳光又重新出现，日复一日。玄机者，含义很深很丰富。一个意思是指古代原始创造的天文仪器，可以旋转观测太空。另一个意思是说玄和机是北斗七星中的两个星辰，也就是说玄机一词可以代表北斗七星。因此无论是哪个意思，大意都是在讲人在地面上仰观天象，最使人注目引人思索的就是天空当顶的北斗，它是太空的一个坐标，永不移动。但北斗七星形状像一个勺，有体有柄。留心观察的结果是人们获得了一个巨大的旋转规律，斗柄所指的方向是在不断的变化。经过一年的时间，这个斗柄从上一年的正月指向了银方，到了今年的正月恰巧又旋回到这个银方，如此永远流转不息。会是指中华古历每月的月尽之日，就是30日，小月是29日。破是指每月的初二这一天，月始生破，即月亮的黑暗无光而有形体的部分。这一句也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讲述光阴的周而复始，永无尽头。请大家注意，这几句话已经临近全篇的结尾，却与开端的日月盈仄，晨秀列张遥相呼应，文章的神完气足也在这些不为常人注意的地方表现得更为精彩。